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27号星期一，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昨天呢，我们讲到有一位把到手的开国中将都给放弃了的老革命老干部老红军尹先炳，本来1955年啊妥妥的中将军衔，可是最后呢，由于自己啊管不住自己这个下半身，一下子变成了大校啊。据说这个尹先炳啊，生前啊非必要的情况下是从来不穿这军装的，他自己也觉得丢人。那么他在这个野战军呢已经待不下去了嘛，连续多次这个风流的片段啊已经让这个总政治部忍无可忍，所以啊一脚把他给踢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呢，实际上它是今天国防大学的一部分的前身，当初是很牛的，它是全军最高政治学府啊，所以它的首任院长是德高望重的林彪的重要搭档罗荣桓，也是毛泽东最信任的总政治部主任，这个规格非常之高。罗荣桓卸任之后由莫文华来担任院长，但是这个时候啊规格仍然很高。为什么呢？他这个政治学院的党委第一书记是由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上将来担任，所以这个解放军政治学院在这个时期啊它是大军区正职，就是正大军区级别。虽然莫文华只是中将，可是啊不等于说这个政治学院啊级别因此而降低。所以他这个学院里边啊他这个配置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委常委里边有一位少将叫张正，这个人的名字啊跟这个原来的中央电视台的著名的主持人张正同志啊一模一样，同名同姓。但是这位张正少将啊他在整个解放军政治学院里边也就担任系的副主任和主任。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尹先炳被总政治部发配到解放军政治学院担任什么样的职务呢？就是担任院务部副部长，也是中层干部。就是说尹先炳虽然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甚至在总政治部审查他的时候顶风作案，但是党和人民还没有放弃他，给他安排的这个位置啊介乎于少将和大校之间，没有完全委屈他，还是说对这老革命毕竟是中央警卫团团长出身呢，对不对？可是呢这老先生啊又来脾气了。1962年2月份政治学院上报总政治部，就是说尹先炳同志啊来这儿工作以后啊表现一直不错，咱们把他那个党籍恢复得了。总政治部一看啊政治学院打报告了就批准了，就把他党籍给恢复了。1962年2月份恢复的党籍，到了1962年7月份就不到半年的时间，尹先炳老毛病又犯了。当时啊有一个政治学院长得还算是清秀的这么一个小保姆，年纪轻轻，叫阮慈芳，阮小二的阮啊，慈祥的慈啊，芳华的芳，芬芳的芳。这姑娘啊想找一份踏踏实实的工作。这院务部大家知道啊，这就是实际上就是相当于这个主抓这个行政啊后勤这类的工作。这尹先炳呢就跟这小保姆就对接上了。 前后九次啊，尹先炳主动找这个阮慈芳谈工作，谈着谈着就谈出问题来了。就三个晚上啊，后来这个解放军政治学院啊，给这个总政治部打报告，给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也就是今天的军纪委的前身啊，打报告的时候说了，就这尹先炳就跟这阮慈芳一共啊搞了九次，其中呢三个晚上是集中同居啊，用词非常的慎重啊，就反映了咱们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这个高素质的这个政治水平。前后搞了九次啊，三个晚上同居啊，这个用词啊大家品一品，绝对不一样。结果就三个晚上同居导致这个小保姆啊怀孕了。从七月份开始找这个小保姆谈话，到了八月份小保姆当场怀孕。要知道这个时候啊，这位老红军中央警卫团团长出身的尹先炳已经47岁了，他是1915年出生的。但是这位老兄啊真的是啊，犹如老百姓说的那句话，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啊，真的犹如猛虎下山呢。三个晚上的同居，小保姆怀上了。这里要说一下啊，尹先炳是湖北汉川人。以前我在这个武汉呢曾经这个工作生活学习过一段时间，所以得知啊他们湖北当地有一个民谚啊，我以前给大家念叨过，如果在座的有湖北的朋友也应该知道啊，煎黄皮脚孝感，又煎又脚是汉川。就说汉川这个地方的出来的一些人啊非常厉害，绝对是个狠角色，哪怕是黄皮孝感见到汉川都要甘拜下风。所以这个尹先炳啊从汉川走出来的这位老红军也确实是啊不同凡响啊。那么接下来的他这个操作就更厉害了，怎么办呢？他给这个阮慈芳这小姑娘啊50块钱人民币，1962年50块钱人民币虽然很值钱啊，但是说实话啊也没有多少钱。他给这小姑娘50块钱干嘛呢？他说你赶紧去做这个手术啊，赶紧把这个胎给打了啊，不能留，留下来就是把柄啊，对不对？然后又给这小姑娘买了点营养品，这个营养品到底花多少钱解放军政治学院的报告里边啊没有这个介绍。那么大家看一下啊，恢复党纪不过半年的时间又犯了同样的错误，怎么办？继续开除党籍。因为什么啊？因为这个群众反应的非常厉害啊，尹先炳和另外几个女人的关系也不正常，所以解放军政治学院首先向军纪委，就是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做出沉重的啊深刻的检讨，说我们重新吸收他入党这件事做得非常的不严肃啊，对这个人啊还是放松了警惕，报到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批示，再一次把这个尹先炳这个腐化分子开除出党。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尹先炳啊虽然在历史上两次被开除党籍，但是彭真没有忘了他。彭真这个人啊，为什么有相当一部分原来北京的老干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老干部，包括北京军区的一些老军人对彭真印象非常好， 因为这个人啊，他关键时刻用你，他在关键时刻也能保你。哎，跟上这样的领导啊，哪怕是受点委屈，甚至被开除党籍也值，因为人家这领导识货呀，他知道这个人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这尹先炳啊，如此的劣迹斑斑，但是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彭真重新复出，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力荐尹先炳，又把这老先生给捞出来了，这次官当得更大了。力荐他什么呀？彭真跟邓小平的关系大家都知道，那是铁磁啊啊！虽然这个卓林这衣服啊莫名其妙的脱了，但是丝毫不影响邓小平和彭真的这个关系。彭真直接找邓小平谈尹先炳的工作，这样的老同志你不能把他放在外边呐，这是一个好同志啊。邓小平一听说尹先炳，知道，太知道了，当初不就是他到太行啊传达你彭真的意见啊，我们在太行搞了一场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这个整风运动吗？尹先炳尹团长知道吗？啊，怎么安排？彭真说这个人啊就适合守大门，首都的大门就得让这样的人来把守。所以邓小平决定啊调尹先炳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大军区副职。而且这个大军区不是一般的大军区，对吧？这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军区，北京军区啊，这是保卫党中央国务院的安危啊。所以大家看一下，跟上彭真那可不仅仅是有饭吃啊。彭真当年啊在延安这套作风引起了一个人的愤怒，谁啊？陈赓，开国大将陈赓。陈赓就看不上彭真的这套啊吹吹拍拍啊拉帮结派的这个作风。而且大家知道啊，陈赓那是党政军民啊，军警宪特，各行各业人家都有不俗的战绩，可以说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这么一个人物。他对彭真这套东西非常不感冒，但是彭真这个人厉害啊，上边有毛泽东，有刘少奇，有康生给他撑腰啊。咱们昨天不是讲这个康卓吗？对吧？前天就讲过这个话题。康卓因为自己姓毛啊，给自己改了名，改了姓了。哎，青年救国会从这个毛主席变成了康主席。有的会员朋友曾经在底下留言说这名改的还不彻底，应该叫康卫东、康革命。其实啊，彭真当年也是这么说的。彭真说呀，康卓改名啊，他怕叫毛主席犯了咱们伟大领袖的忌讳，他不怕叫康主席吗？咱们延安还有几个康主席啊，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席康生同志，我们就叫他一声康副主席啊。那你康卓改来改去自作聪明啊，从毛主席变成康主席，哦，你不担心冒了康主席的名讳了吗？所以彭真把康卓定为基本守法户，大家听完以后心服口服，还是彭真同志，彭副校长啊，政治水平高，连康生听着都咧嘴笑。哎，彭真同志啊，这个思维非常的缜密啊，对吧？所以大家想一想，这样的人物一般人惹得起吗？所以有一句老话叫什么，水涨船高啊， 彭真这么牛，他底下这些工作人员那也是狐假虎威啊。尤其是彭真当时手下有一个秘书，因为他不是那种啊正宗的大秘书，就是跟班的，所以大家喜欢叫他一声小秘书。再加上这人年轻，年轻就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啊。中央党校啊，晚上看戏，前五排的凳子，这小秘书去了之后全给放倒了，就前五排正宗的啊最好的位置他全给放倒了。为什么？别人不能坐，这前五排正宗的位置留给彭真，留给黄火清，留给邓发，这中央党校最厉害的三巨头人物啊，彭真副校长，邓发副校长，黄火清秘书长。这件事儿啊被这陈赓给知道了，陈赓就在延安戏院上演了一场40年代版的啊灌夫骂座。大家读这个西汉的历史知道啊，汉武帝的舅舅田汾小人得志，对这大将军窦婴啊有点口出不逊，结果呢惹恼了窦婴的好朋友灌夫，灌夫当场发作，皮里扬丘的骂这个田汾，当然最后的结局很惨啊，被满门抄斩啊。没办法，人家老田是皇上的舅舅，那谁能惹得起啊，对不对？人家的亲姐姐是皇太后啊。那么这一次面对彭真手下的这个小秘书，说实话也只有陈赓有这样的勇气，因为陈赓看这个彭真和薄一波呀，他不是一天两天不顺眼了，那薄一波一直在搞这个陈赓的老婆，就是审查陈赓的老婆。所以当年延安有一个段子，陈赓背老婆过河嘛，一方面他确实背他老婆过河啊，还有一方面就是陈赓替他老婆富牙打抱不平，直接跟薄一波干起来了，以至于影响啊陈家和薄家后代之间的这个感情，这个在北京这个高干圈里尽人皆知啊，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那么眼下陈赓要面对的比薄一波更厉害的彭真，中央党校的校长是毛泽东啊，毛泽东不具体管这个日常工作，所有的工作都交给副校长兼教育长彭真呢。所以彭真在中央党校的地位那就相当于刘少奇那个概念，二把手啊。林彪虽然排名在彭真之前，但是林彪只是负责军事教育这一块。那么这一天晚上看戏，这彭真的小秘书又是一如既往的把前五排正中的这个凳子给放倒了。陈赓不管啊，进到会场之后告诉他这个手下的这帮哥们儿啊，他是中央党校四部的，他说你们把那椅子扶起来，你们就坐那儿，没人坐。哎，陈赓的这帮哥们儿啊就坐那个前五排正宗的那凳子上了。这小秘书一进来一看，哎呦，怎么着？什么意思啊？他不干了。为什么？因为彭真和黄火清马上就要到了，这位置让人给占了，所以他急了。这一急，他跟这个陈赓就干起来了。好了，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就说到这里啊。今天有会员节目，一会儿线上见，再见。